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国政府停摆的这个僵局啊，然后以及围绕着医疗保健这个问题的一些争论。
好的，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这个僵局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政府停摆的僵局。现在这个情况对共和党的策略产生了哪些影响？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共和党是觉得我只要反复的对同一个法案投票，然后我坚决不让步，那民主党可能就会顶不住压力，就会屈服。但其实这过去的两周里面，他们已经6次投票都失败了。民调也显示，现在大家更多的是把这个僵局的责任归咎于共和党，再加上他们之前承诺的这个所谓的永久的削减也没有办法兑现，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个党内也是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共和党人甚至已经开始公开的呼吁改变策略，就是要回到谈判桌前去解决这个医疗法案的这个补贴即将到期的这个问题。
看来是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都在考验共和党的这个原来的计划呀。
是的，是的，而且特朗普虽然说他这周好几次都说，医疗保健的谈判是 open 的，就是可以谈的，但是他的这个时间线也非常的模糊。然后，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个领导层虽然说他们还在坚持说，现在没有什么立场的变化，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说现在就是陷入了僵局。再加上他们这个周四的这个参议院的会议，又没有能够达到推进他们这个计划的这个票数，甚至有一些共和党的人也开始说，可能周末的这个额外的投票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感觉好像他们的这个策略确实是有点的举步维艰。
民主党现在对于这个政府停摆和医疗保健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觉得现在局势对他们有利吗？
民主党这边的话，就是整体还是比较乐观的。然后他们的领导层就是认为说，现在这个政治的势头是完全在他们这边的，他们也在抨击说共和党的这个立场是非常站不住脚的，甚至在瓦解。另外就是他们也强调说，医疗保健和这个政府停摆的问题要一起解决。但是他们也说，就是关于这个医疗保健的这个税收抵免的这个谈判，他们可以在几天之内就搞定。
这个政府停摆拖下去，对于美国的经济会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就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很明显的影响了，比如说经济数据的发布延迟了，然后包括这个农业的救助也暂停了，还有就是这个空中交通管制员已经开始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了，还有就是国税局有一半的员工都在休假，还有就是据估计，就是这个资金的中断每周会让这个年化的 GDP 增长率减少0.1个到0.2个百分点。不过这些损失可能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后会得到一定的弥补。
这次这个政府停摆的核心的争议点是什么呢？
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加强版的平价医疗法案的这个税收抵免。这个税收抵免是在疫情期间开始有的，然后它其实是帮助那些没有通过雇主来参加医保的人可以能够支付得起他们的保费。这个政策到今年年底就要到期了，如果到期的话呢，明年这些人的保费就会大幅的上涨，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哦，那确实这个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啊。
没错，没错。然后这也是，民主党的3项要求里面，他们唯一愿意拿出来谈的一项。那另外2项呢？一项是要撤销共和党今年夏天对于医疗补助的一些削减，另一项是要限制总统单方面取消已经批准的支出的这种权利。那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共和党人也开始表示说，他们对于这个税收抵免的问题是愿意谈的。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家可以找到共识的一个地方。
你觉得最终这个政府停摆的问题会通过什么样的谈判，或者说什么样的形式来解决呢？
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个要求谈判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共和党这边的领导层还是坚持不让步的话，那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参议员们自己组成一个小团体，然后来推动一个两党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有报道说，就是即将退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尼沙辛正在尝试组织这样的一个努力。
这个沙欣和其他的民主党人，他们对于这个解决的时间和条件是怎么想的？
这个就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到底会接受什么样的最终的这个协议。但是沙欣他自己是说了，就是他希望能够先把政府重新开门，然后大家坐下来谈。那至于是说未来再谈一个结束停摆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还是说必须要这个医疗保健的这个让步和这个重新开门的这个协议同时通过，这个他没有说。
嗯，好吧，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政府停摆的僵局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聊了聊这个僵局对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两党的策略的影响，也聊了聊这个僵局背后的核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嗯，
啊，真是信息量满满的一期啊。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